有声小说《光之使徒》，作者汪杰，演播哈哈笑张黎。55。
齐武听到警钟之声，知道要坏事，飞奔了起来。还没跑到门口，便与赶过来的四名兵士相遇。齐武只想脱身，不愿恋战，只是与兵士们交上了手，脚下毕竟被拖慢了。几招过后，齐武冲出了屋子。此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兵士赶来，四处都响起了警钟声。齐武展开轻功，朝人少的方向跑。刚转过一个墙角，突然斜刺里窜出一人挡在面前。齐武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此人正是莫金。莫金不等齐武开口，抢着说道：
我假装跟你交手，你劫持我。
话刚说完，一大队追兵就从好几个方向追了过来，兵士们打着火把，顿时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莫金挺剑朝齐武刺去，齐武挥剑格挡，两人斗在了一起。边上的人看到莫金穿着王宫护卫的制服，显然是高阶武人，因此不敢贸然上前相助，只是围在两旁呐喊助威。齐武和莫金交过两次手，两人对对手的剑招都已很熟悉，表演的甚是默契，显得难分难解。莫金使了一个眼色，长剑便横扫过来，齐武剑尖朝下一封，两剑相交，发出叮的一声。齐武趁着莫金长剑回弹的间隙，突然将手中的剑转了一个圈，以剑当刀朝着莫金砍落。莫金连忙举剑迎头向上格挡，哪知齐武突然把剑一扔，莫金的长剑挡了个空，但力量已经用出去了，一时收不住。齐武突然欺进，一把抓住了莫金的手腕，将长剑顺势一转向，剑刃已经横在了莫金的脖子上。齐武大喝一声：都不要过来，让开一条路。莫金也大喝一声：
给他让路。
兵士见状，只得闪开一条道。齐武劫持着莫金冲出刑部大牢的门外，兵士们跟在后面，不敢靠得太近。齐武一边退一边对莫金小声说道：荀居乃庞树所杀，庞树是穆国人，嫁祸荀居，我有证据。莫金对齐武小声说道：
我王后日前往王陵祭奠，你可半路劫道鸣冤。
莫金说完，突然放大音量道：
你若不伤我，我今日便放你走。
莫人一诺千金，我且信你一次，不可追来。
齐武说完，把莫金往前一推，转身就跑。莫金拦住众兵士道：
且让他去，终究跑不掉的。
56。通往莫国王陵的官道上，两旁林木葱郁，女王的銮驾队伍正在行进，莫金骑着马护着女王的马车行进。突然队伍停了下来，一名卫士匆匆跑来，高声禀报道：
前方有人长跪鸣冤。
女王在车中问道：
什么人如此大胆？
那人自称是齐中将军之后，叫齐武，说是有重大冤情，要向我王面臣。
女王一听是齐武，显得颇为吃惊，对莫金说道：
你去把齐武领过来，我直接问他。
莫金应了一声，策马朝前方跑去。不一会儿，莫金领着齐武在女王的车架前停了下来，十几名卫士手持兵器严阵以待。齐武在车架前双膝跪地，手捧一块写了血书的布料，举过头顶高声道：
齐中之子齐武有冤情陈述。
你讲。
我不是为自己鸣冤， 而是为荀居、荀殷鸣冤。荀居乃我莫国大将，也是我的义父。三年前，莫国奸细杀掉军器城附近的一猎户，冒庞树之名，博得义父信任，收其为徒。庞树潜伏三年，只为窃取军器情报，并收买公孙仇为其传递情报。事情败露后，庞树杀害我义父，伪造自杀假象，嫁祸于荀居一家。机缘巧合，我恰好撞见穆国奸细过河拆桥，杀人灭口。我手上有庞树临死前亲笔写的供词和他窃取的军器资料为证。莫金从齐武手上接过血书，递进女王的车中。就在这时，莫名已经从队伍的尾部闻讯赶来，齐武最后的几句话他都已经听到。莫名忍不住大声道：大胆齐武，惊扰王驾，该当何罪？荀居之罪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可知欺君可是死罪？齐武不敢欺君。庞树和穆国奸细的尸体尚在树林之中，与庞树一同潜伏下来的还有两人尚在军器城中，供词真伪一查便知。莫名的怒气更盛，正要反驳，忽听得女王的声音传来：
齐武，我怎知此书不是你伪造？现庞树已死，死无对证。
莫名附和道：我看你是救荀殷心切，不惜伪造文书。没错，我是为了救荀殷，那是因为荀殷一心只为追求真理，别无邪念。他发现光速有限，精气不存在，这些自然真相与我莫国信仰不符，因此有人想要荀殷消失。但齐武认为真理不会因荀殷的消失而消失，这世上不应有绝对不可改变之绝对真理，唯有求真务实才是国之大道。
好一番慷慨陈词，所谓真理不过是荀殷以为的真理，倘若人人皆有自以为之真理，岂非天下大乱？
齐武恳请女王召开全国公义大会，允许荀殷展示证据，接受公义，真理经得起辩论。
全国公义大会岂是想开就开？就因为你一个人对荀殷邪说的相信吗？这岂不成了儿戏？
齐武从怀中掏出一块白色绸布，举过头顶道：荀殷并非普通人，他是天才，先父也已看出。这是先父临终遗书，先父曾说，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一个使命，先父的使命是精忠为国，而我齐武的使命是守护求真之精神。
莫金接过白布，递进女王车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女王道：
为了使命，你也愿意献出生命吗？
齐武毫不犹豫地答道：是。
又沉默了一会儿，女王命人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送至齐武面前。齐武接过，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颗散发着腥臭味的药丸。
你若肯吃下这颗断肠丸，我便答应你的请求。
在边上的莫金一听这话，大吃一惊，忍不住发出了啊的一声。
莫名朝莫金狠狠地看了一眼，莫金只得强忍住。
齐武拿起药丸，对女王大声道：
君无戏言，今日在场之人都是见证，齐武有君一诺，死而无憾。
莫金再也忍不住，大叫一声：
不可！
想冲过去拉住齐武，
但莫名一把拽住了莫金，不让他冲过去。莫金挣扎着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齐武朝莫金看了一眼，眼里满是柔情，然后 他微笑着拿起药丸，放入口中，大嚼了几下，用力咽下。齐武吞下药丸，对着墨金笑道：
齐武三生有幸，能认识墨金姑娘，有了那些日子的快乐，齐武已很满足。
几句话说完，齐武仰面后倒。墨金终于挣脱了墨名，冲过去一把抱住了齐武。齐武面露笑容，看着墨金，嘴唇微动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已发不出声音。墨金哭着道：
齐武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齐武。
墨金的脑中闪回起曾经和齐武、寻音三人的点点往事。他将自己的脸贴在齐武的口鼻上，任泪水滑落。慢慢的，墨金已无法再感受到齐武的呼吸了。57。一个月后，墨国演武场上，旌旗招展，数百位墨国名士齐聚于此，公益大会将在今日举行。在演武场上摆着一架巨大的抛石车，寻音被几名军士带到了女王面前。寻音向女王行完礼，又向墨元行了个礼。第一项议程，寻音当众表演算学能力，以证明自己确有真才实学。寻音端坐在一张桌子前，桌上摆着一副算盘、一支笔、几张纸。寻音脸上露出自信的神采，他终于等到了可以证明自己的一天。预定的时间到了，女王对传令官点了点头。传令官高声喊道：
开题。
有人将一张纸递到了寻音手里，上面写着一串数字。传令官又大声念道：
配重620斤，实弹210斤，抛石车短臂长12丈，长臂长24丈。
传令官一边念，寻音已经开始噼里啪啦地打起了算盘。约莫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寻音已经完成了计算。传令官将寻音写好的纸接过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议论纷纷，觉得太不可思议。寻音的计算速度比最精通此道的算师要快了5-6倍的时间，连墨元也大为惊骇，自知即便自己亲自演算，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计算。寻音起身，面朝女王，拱手作揖，恭敬地道：
我王，除了准确的落点，寻音还计算了实弹在空中的两个轨迹点，可一并验证。
众人听寻音此言，更是感到惊讶。没过多时，军事丈量完毕，在寻音计算的落点处放了一面锣，在另外两个位置竖起了两根竹竿，竹竿顶部各立着一顶草帽。
传令官大喊道：开始。
军士猛地砍断投石车上的一根绳索，绑在投石车短臂顶部的配置铁块落下，带动粗大的木臂运动，放置在长臂末端的一个石弹被抛射了出去。
石弹在空中划过一根优美的弧线，在准确地击飞两顶草帽后落地，发出当的一声巨响。众人发出一阵喝彩声，计算结果完美无比。只见墨远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走向寻音。众人一看墨远站起来了，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墨远一边走向寻音，一边念道：二、三、五、七、十一、十三。寻音露出疑惑的表情，问道：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墨渊不理会寻音，自顾自继续念道：十七、十九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一。寻音听了一会儿，接口道：
三十七、
四十一、
四十三、
四十七、
五十三。
两人越念越快，只听得声音交替传来：四十七、
五十三、
五十九、
六十一、
六十七、
七十一。
不一会儿已经念到二百二十七、
二百二十九、
二百三十三、
二百三十九。
当寻音念出239时，墨渊突然打住，不再往下念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突然又连着念了两个数：269、271。寻音一愣，略一迟疑，马上接口道
：281、283、
311、313、
347、349。
墨渊再次停住，目光炯炯看着寻音。寻音也不回避目光，眼神中透着自信。墨渊问道：素数可有尽头？
没有。
为何？
若有最大素数，只需将该素数之前的所有数连乘再加一，所得之数必是素数，故永无尽头。
墨渊内心暗自道：果然是高手，我想出这个证明之法是在30岁后。墨渊继续问道：万物皆整数，或整数之比，你以为如何？
寻音道：
我以为错。
墨渊暗自心惊，这可是我最近悟出的自然奥义，他居然说是错的。墨渊哼了一声：
哼，为何错？
寻音反问道：大人，我斗胆问您，若勾一、股一，则弦长几何？墨渊迟疑了一下，他心中自然知道答案为骨长之平方为二。普通算师会用一又十二分之五作为骨长，但这只是个近似数。墨渊当然不是普通算师，他略一迟疑答道：
一又四百零八分之一百六十九。
大人，这依然是近似数，比真实数略大。
是，只是没有必要继续算得更精。
大人，寻音以为该数并非两整数之比。墨渊越来越是心惊，他是何等聪慧之人，听寻音这一句话就好似被闪电击中。墨渊略带颤抖地问道：
你可证明之？ 寻音举起手，在空中一边虚写一边说道：大人，假设该数为两个素数之比，则分子的平方必等于两倍之分母的平方，可见分子必为偶数，偶数中含有因子二，二的平方为四，以此可知分母平方的两倍等于某数平方的四倍，若要满足此关系，分母只能为偶数，但分子分母皆为偶数，则与起初的两个素数之比的假设矛盾，故该数永不可能为两个素数之比。墨渊的思绪跟着寻音的解释飞扬，尽管寻音手中无笔，只在空中比划，但在墨渊的眼中，寻音的手指头画出的轨迹全都历历在目，墙上好似写满了寻音画出的数字和符号。墨渊竟听得呆住了，他听懂了，正因为听懂，心中的惊惧无以复加。自己琢磨了大半辈子的自然奥义，在寻音轻描淡写的解说中土崩瓦解，而眼前的这个青年只有22岁。
好，如果大家免费节目觉得不够听的话呢，别忘了我还有很多收费专辑可以听，也欢迎您购买订阅我的收费专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